爸爸事项第四案，2014年第四季门诊透析专业医疗服务品质指标监测结果，请各位代表翻至报42平板第51页。本次指标显于透析及复合透析各13项，分季指标、半年指标、全年指标三大类，另外有2项 C 肝治疗相关指标，请代表参阅。简报第3页是门诊透析监测指标中住院死亡及楼管重建率在2009年起导入电话咨询专业分级统计，以下是相关摘序，请各位代表参阅。监测结果，请翻至同一天第4页，报至3平板第52页。首先是营养状态，监测病人血清白蛋白受检率协议及腹膜透析介于参考值范围内。以 BCG 法监测结果，血液及腹膜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BCT 法监测结果，血液透析统计值于参考值范围内。腹膜透析2014年第一季至第四季之统计值低于参考值下限。血液透析诺亚麻监测，尿素氮透析效率、受检率及合格率皆在参考值范围内。腹膜透析与 Weak KT over B。监测尿素氮透析效率、受检率及合格率皆于参考值范围内。接下来是简报第9页、10页，血红素受检率及合格率、血液及腹膜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下一页，在简报11至13页是住院率的部分。第11页以全国维度来看，2014年下半年统计值血液及腹膜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12页血液透析分层及住院率情形，2014年下半年皆于参考值范围内。13页呈现腹膜透析分层及住院率情形，2014年下半年皆于参考值范围内。简报14至15页是死亡率的部分，观察透析时间小于1年死亡率，血液透析于参考值内，腹膜透析第一季高于参考值，2014年 Q2至Q3于参考值范围内。死亡人数补充于下方表格。简报第15页，透析时间大于等于1年之死亡率，血液透析2014年第一季略高于参考值，第二季到第四季于参考值范围内。腹膜透析皆于参考值范围内。简报第16页，血液透析楼管重建率2014年下半年统计值在参考值范围内。下一页，腹膜透析病人腹膜炎发生率2014年下半年统计值及参考值范围内。接下来是脱离率、肾功能恢复所参考指标。血液透析病人脱离率近3年大概在1.6到1.9%之间，而腹膜透析大概在0.5到1%之间。下一页，脱离率摄影值属参考指标，血液透析近3年统计值在0.1%左右，而腹膜透析在0.5到0.9%之间。55岁以下透析病人移植登录率、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下一页。带领成绩受检率、血液及腹膜透析2014年下半年统计值皆于参考值范围内。带领成绩合格率、血液及腹膜透析皆于参考值范围内。下一页。乙肝表面抗原受检率、血液及腹膜透析2014年统计值皆在参考值范围内。下面是乙肝表面抗原转阳率、2014年统计值皆于参考值范围内。接下来是乙肝抗体受检率2014年血液及腹膜透析介于参考值范围内，分为98.51%及97.34%。乙肝抗体转阳率2014年血液透析于参考值范围内，腹膜透析高于参考值范围内。下一页 ，C 型肝炎确诊转介治疗部分。所作为 HCV RNA 检查率与参考值范围内，右图为抗病毒药物治疗率与参考值范围内。本季报告结论：观察2014年下半年门诊透析之品质指标，大部分与参考值范围内。位于参考值部分四项如下，请各位代表参阅以上报告。
谢谢各位代表对报告四有没有什么？ 先写预告书跟理事长这样，我们一般的那个案子的程序是这样，简单讲一下，有提案的话要到理事长，讲到共讲，讲到面前的时候，什么情形下次提到他，我问起为什么脸臭臭，
笑死了。
增加你的困扰，或是会用太复杂，就会用那个。
就讨论他，就是如果有提案的话，就请他正在于学会来提，请我来给电报组。然后
我们这边的什么是第一个第一？常年初的会议就是什么是第一次的会议？整个过程它什么是第一次的会议？要从我们透析的角度，我们不
透析，透析就是一年四次。
来，那个洪宇琦都还有票
的。什么时候上台？开始起案子。
我让我们刘林一组长这个院长来接。
第一次，
第一次
也
就
上门冲。那个是这样，就是说，那个任何要成为初步标准或者要成为实干计划，大家经过的程序大概有两个吧。一个就是要经过我们这一项第一次的会议，就是延上一次会议。那延上一次会议，它通常会在二月、五月、八月、十月，啊，就是每三个月、每季啊，每季会的中间那个月会来开一次会议。那这次会议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因为这边有些像刚讲那个嘛，你要去改那个包裹的支付啦，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支付的一个计划想要提出来的话，都要在这个时间点内要提出来。好，那提出来之后，在延上一次会议过了之后，那我们延上就提供。共议会议讲过的话，就可以正式成为支付标准。好，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再来是我们在每年的九月，好，九月就会来进行跟计划会进行明年总额的一个协商。好，那在那个会议上就会决定你们明年的预算多少钱。好，像后续的话，因为后续它是一个专款，所以它是一个专款，所以它九月的时候就只决定了成长率，像一五年上一个三趴。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可以用的钱是多少钱，然后再来肾脏，因为它还有部分的专业计划，像刚刚讲的一些例会水业杂题，或者是今天要讲的这个透析的礼包款，它这个预算不在你的透析总额，它这个预算是我们另外编在其他部门的一个计划，会有一个预算专门负责这些计划。那所以这个安全它是在于其他部门，所以你们只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要跟我们讲，因为其他部门是健保署会跟健保会来做这些事。好，那我们有帮肾脏这边在平保款的部分，因为各个总额的平保款其实它都是一个比率，好，它会随着你的经济增长的成长。好，那因为后期以前都没有成长，所以我们事实上是从今年从一五年开始就会跟着你的机器的成长。好，那这个是我们跟健保会有争取到的一个。属于透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福利啊，
小息
力度。那我再多讲，那你专家会议是什么时候？
专家会议的话是专门是我觉得新的初步标准，啊，新的初步标准要修订。那因为透析它里面是一个包裹，所以像刚讲的药品，啊，那它就会在药品的透明那边去，药品的专家就是。像药品的专家会议，
药品的专家会议两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然后共鸣是两个月一次，
对，共鸣是两个月一次。好，就是我们健保这边有分成药品的共鸣、特材的共鸣跟支付标准的共鸣，会有三种，啊，会有三种，对。然后就是分别照它的不一样的东西，在不一样的会议那边可以提。好，是这样。
最近，
那个您讲的是一般的。那你东西没有这么复杂，那你东西里面很多的那个支付标准，到最后它就是 case payment， 都是这里，就是等分组嘛。你药品调低调高的时候，它还是在这分组里面，所以可能要跟理事长讲的都是要讲清楚。一个它是一个虚拟共鸣总额，所以它跟他们有关系的东西，不管你药品调整、特产再调整，到最后还是在这个 case payment 里面。所以你去争取那个部分里面啊，那是其他科要争取。唯一就是什么，就很多肾脏科医师他不是只有看每个的东西，他得看那一个看什么。他是循着内科或其他体系去争取，那才是刚那个我们组长所提到的那一个部分。那在我们这门诊透析里面，他本身就是 case plan， 说他在乎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在这个整个总额里面，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计划？就像 CKD、PRESRD， 那是整组计划的钱， 啊，什么支付标准，那个是由我们这里可以决定的。其他包括支付标准，包括药品协商，它很多会涉及到其他各科的东西里面，不是我们这边单方面可以决定。其实肾脏科只是其实所有科里面其中一个科而已。所以可能您刚刚这样讲的话，他会以为让你争取那个支付标准，那个什么那个其他药品的支付标准、特产的支付标准，那个争取来他们就要往我这边管理。因为你要是整个的那个整包的那个没有那个没有调整的话，那几句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可能是那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理事长要知道说，我们整个肾脏内科的总额的所包括里面的东西的 item 到底都有哪些。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专家会议里面哈，其实专家会议是由那个什么那个书里面自己那个聘请的。也没有知道他到底聘请谁，我们外科也是这样，很多科都这样。但是循着他们的那一个管道去被推荐，或者是科里面的大佬他们去，去审视的。那这些都是德高望重。但是所有的东西里面，他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专家会里面他讨论什么，讨论它的有效性或者是有没有接轨。另外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有那个什么那个 CP 值，就是说你用花多少钱，我们现在要不要这么做，我们要不要放宽，这是由专家会里面决定的。所以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东西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办法书面的话，请专家会议做书面回答。啊，这样我想让他们直接对话，否则的话，现在在座很多都是属学管理的，这不是医学的。在这里，甚至我们不是医师，外科、外科医师，我们都不是肾脏医师，我们或许不知道，可是有专家会知道，由他们直接对话，是基于钱的关系、费用的关系，还是基于效果的关系，还是基于他没有普遍，这只是一个 case 的。我们不知道，那我想很多的专家跟专家对话，要总会有一个火花出来。那如果说假设有这个预算，我们再来争取。我想他的程序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刚刚那个理事长所提到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大灾问，因为很多东西哈，包括如果说假设你要去推动一个计划的时候，你拿个结果，让他跟谁说明，比如一个公听会，或是一个研讨会，邀请那些专家学者，或者是请那个这个计划里面对我们整个做，我才有帮忙。所以刚刚所提到的药品特材跟支付标准，说实在话，那个到最后里面，你即使来考通过了，这边也没有通过。就像我们这边的那个支付标准调整4000点，啊，如果说假设没有这个预算，你调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恐怕这个限度顺序跟其他的科室不太一样。以上。
那个刚刚
刚
那个刘处长也讲得很清楚了，那我是稍
微变成地主秘了。
主秘来长官，现在的话就是报告主秘真的讲得清楚了，就是说其实我们理事长的问题很简单的哈，就是说有些药品的专家会议哦，其实刚刚那我们代表讲到德高望重，其实我们陈其顺理事长真的是德高望重了，希望说健保署不管是在特材或是药品或是在我们医管这边的专家会议都要考虑到，我想以上是要考虑到，也是为我们肾脏科学会医生这样子，那也可能不是做教授，也是个很好的专家，也要请这些专家，不要老是请一些专家，也好像不太像专家的，到时候提出来的，就像那个我们代表讲的书面，就是每次开那个药品公会就是书面啊，啊专家会就是不书面，出一个书面啊。一点很清楚，啊，书面的哦，第二五局公告的话也不管了，所以应该是在源头上的时候，就专家要请肾脏科的专家去，当然很多会，但是不一定要跟肾脏科有关的，也要请考虑一下我们的科理事长跟苏教授了，谢谢。
我又突然开始讲了，是啊，就啊，我先来陈耀山啊。药要怎么进入你的药品？是学会还是药商？
从协会。
我问你答就好。
好。
是药商提呢，还是学会？
学会可以提，药商可以提。
好，反正要确定了哦。好，这是改有药提的，就有跟药有关，就是提进去啊。那它会有相关的知识，我给大家先具体。那像支付标准，一些医疗的支付标准是在你关注。好，那那个医姐跟理事长讲一下，我们那个会是什么情况？我们里面有委员，但是这个题目如果跟肾脏有关的，我会请三学人来代表。好，因为那些委员是固定，各科大概都有涵盖，但 执行这个专职会议的时候，是会有相关议题会请相关的学会来带的。我一定只有圣诞节相关学会，我们一般都会请关注说。好，大概是这样吧。一九应该讲的没有错。那接下来就是刚才理事长提的，在这个提案里，像我们一般其他的屏保团，他的会议会在哪里提出来？就只有这种延展会议了。就是这个延展会议。好，大概是我们会议就这几种。那当然了，还有一种叫拜会。哦，你也许有什么有苦难生的或什么的，就准备好议题，然后去跟我们署长、秘书联络，看看署长要不要跟你们谈一谈啊。这就是拜会形成。那台湾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共识，有时候会交换下来，有时候会跟你们说，哎，那我们的程序是怎样，再去进行。好，那最后再跟李长报告一下，说刚才那个罗院长，他已经是整个健保署的老鸟，所有事情的每一讲他都很。